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父亲节，我们中间做父亲的，请大家站起来，让我们一起说父亲节快乐！看看，一万以上的，感谢主。请坐，请坐。我们这个时代做父亲实在是不容易，孩子们受世界的影响很大哈，求神给我们智慧的心。我们华人讲啊，尤其父必有其子，父亲对孩子的影响太大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流出的是爱，影响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今天在开始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题目哈，爱是从神来的。在分享这个题目之前呢，我先讲一个寓言故事啊。这故事讲什么呢？是说有一个人被天使带领去看看地狱啊，然后再看看天堂。那么天使先带他去地狱看一看。他来到地狱以后啊，发现呢，地狱中间有一口大锅，很大很大的锅。那锅里头呢，正在熬汤，那个汤实在是很香。但是看看地狱里的人呢，都是坐在这个锅的边上，每个人都面黄肌瘦啊，每个人都是气气奄奄的，好像是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没吃过的那样子。那个人就问天使啊，他说你看看为什么哈，这么多人那么肌瘦啊，都快死不了，要活不成。这么一口大锅，里面有好多美好的食物，为什么他不能吃呢？那天使说：“你再看一看锅。”他再看一看，发现锅的边上一锅很大，锅里面呢有很多的锅的边上有很多的条根啊，大的条根，但是条根的那个把柄啊很长很长，但是条根又是固定的，说没有一个人能用条根来喂自己，所以大家就饿得精瘦。后来天使又带这个人去了天堂，看看天堂，天堂中央也一口大锅，很大的一口锅，也在熬汤，而且香味也是很诱人。但是看看坐在锅边上的人，每个人都是面目红润，阳光灿烂，充满喜乐，健康活泼。他问天使，他为什么这个人跟地狱的人不一样呢？那天使说你再看一看。他就看看锅边上同样是坐了人，但是锅边上同样是有大的条根，那个条根的把柄也很长，但是唯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坐在锅边上的人，每个人都用条根来喂别人，彼此相喂啊，所以每个人长得是非常的胖啊，不是长得胖啊，面目红润啊，很健康，很活泼。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啊，什么道理呢？第一和天堂的区别在哪儿？地狱里头没有爱，天堂里面有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寓言故事当然是个寓言故事，但是你们讲了一个道理，什么地方有爱，什么地方就有天堂。你家里没有爱，你家里就是地狱，你就是再豪华的地方，那个地方也是地狱。那教会也没有爱，教会也是地狱，不是天堂。当然没有个教会是地狱的，那个地方没有爱的地方就不是教会，教会就应该里面有爱。这个社会里头如果要没有爱的话，这个社会就是荒漠一片。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了，我们都知道家里要爱，父子要相爱啊，父女要相爱，夫妻要相爱，可是我们没有力量去爱。在教会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彼此相爱，可是我们爱不出来。有的弟兄姐妹跟我讲啊，他信主时间一长以后啊，心中常常觉得很内疚。为什么很内疚呢？他说你读经吧，圣经上告诉你要彼此相爱，听到吧，牧师叫你要彼此相爱，可是就是爱不出来。所以时间长觉得自己像个法利赛人，嘴巴讲爱，心中没有爱。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就说，哎呀，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不再想过了，所以我也不去教会了，我也不亲近神了。弟兄姐妹，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知道有爱的地方就有天堂，可是活不出来这个爱，它的问题在哪儿？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啊，我们怎么样，为什么我们爱得那么辛苦，我们怎样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变成一个有爱的人，家里变成有爱的人，教会变成有爱的地方。好，让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恳求你怜悯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把你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里头，让我们尝到你的爱，让我们里头有爱的活水江河来浇灌我们周围的人，浇灌我们家里的人。愿你在我们中间被真伟大，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你知道人的心啊，就像一个花园。这个花园外面呢，可能有的时候环境不是很好，可能外面长满了，我不讲花园里头啊，花园的外面呢，可能长满了很多的荆棘、蒺藜啊。有的时候外面那些野藤、野树，可能伸进到你的花园当中，影响你花园里头那个树木、水果的成长。我们基督徒的心啊，就像这个花园一样，有的时候外面的环境也会影响我们里面的成长。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干净的世界，也不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常常影响到我们的内心。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你走出教会进入这个世界，你发现世界里的很多很多东西都在影响你的内心。圣经上讲了一句话，这是在马太福音24章那儿讲，主耶稣说他再来之前呢，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地上会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迹象要显明出来。那什么迹象呢？就是世界上呢不法的事越来越多，人的爱心会渐渐的减少。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圣经上说主耶稣再来之前有一个迹象，就是世上不法的事越来越多，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弟兄姐妹注意这儿两个字哈，一个是不法的事慢慢的增多，一个是爱心渐渐的冷淡，一个是涨，一个是降。这个外面的这个环境会影响到我们内心的爱心的成长。那什么叫不法的事？外面有逼迫的时候，你里面爱神的心就会减弱。有的时候哈，外面有嘲笑你信仰的时候，你的爱心也会受到影响。那外面有很多的事情影响到我们。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想爱也爱不出来，因为周围的世界对我们影响太大。大家可能都知道，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以后，人的心灵啊变成一个荒漠一样。为什么？在运动当中，大家彼此来争斗，我们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我们都知道这个这样的话，是不是？斗还是有乐趣的哈。那结果产生的恶果是什么呢？我们彼此怀疑，是不是？彼此不信任，是不是？彼此提防，是不是？我们华人都讲啊，害人之心不可有啊，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都提防别人，但是文革这种政治运动啊，让更多的人在心灵当中设下了一道大沟啊，一道大墙，让我们彼此提防。我们没有办法去爱我们周围的人，甚至家里的人也彼此提防。有些人一结婚就想到将来有一天婚姻发生变化的时候，我怎么跟他分财产。哦，有这样的事情，你不要笑，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啊。为什么现在有人结婚之前就要先立个契约呢？对不对？有 contract。 为什么？等我们结束婚姻的时候，这是我的财产，你不要动我的，你看看。所以这个世界是这么一个世界，世界告诉你人与人之间有个墙在那儿啊，彼此的猜疑，彼此的提防啊，彼此的不信任。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常常听说吗？现在世界上没有多少诚信 trust 没有了。那这个环境有的时候要进到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一个礼拜啊7天时间，你只花几个小时在神的家里头，其余的时间你全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世界的习俗都在影响你。 那世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不法的事太多，有的时候你受到伤害，别人伤害你都会影响你爱心的成长。那我想这是源自外面的事情。那么圣经上还讲了一件事情，说在末世来临的时候，人心堕落的更可怕，有一种末日心态啊，就是人知道这个世界快要结束的那种感觉啊，就越来越明显，有一种末日心态。如果大家弟兄姐妹啊，可以看看圣经啊，在提摩太后书，你如果有圣经，你跟我一起读好不好？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啊，第一节到第五节，这儿讲到在末世来临的时候，人心就是个样子。这里讲了人心的19种特征。说你该知道，末日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冤，好说谗言，不能自约，心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违背了金钱的实意，这个人也要躲开。好了，这儿讲了19种那种末日心态。这种心态，弟兄姐妹，你打开你的眼睛，你可以看到正在全球蔓延，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环境。末日的心态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什么心态呢？专顾自己。我不知道今天的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有没有？为人民服务，那这是过去我们听出来的话。那专顾自己，绝对的以自我为中心，想到自己的面子、自己的荣耀、自我价值实现等等这些东西，人只顾自己，想不到别人。那这是我们外在流行的一种文化趋势啊。那么下面还有一个呢，贪爱钱财，人变成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者，人失去了理想，没有什么神圣的理想啊，只爱钱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钱财跟后面是相关的，要追求厌乐啊，追求身体的满足，肉体的满足，所以人贪爱钱财。你看看圣经讲这样的话。那么还有自夸、狂傲，你看看我们周围的人。下面还有说违背父母、忘恩负义，不知道感恩。那下面还说无亲情、不解冤，是不是这样的？一句话就让你仇恨一辈子，得罪你一次就永远不能饶恕别人。下面还说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那这是一种典型的末日心态。人有金钱的外表，内在是像沙漠一样。所以我简单先说一下哈，弟兄姐妹，我们心灵就像一个花园，花园外面的环境，那个荆棘、那个鸡犁、那各种杂树长进了你的花园，会影响你。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爱不出来，爱的辛苦？因为周围的这个世界、人性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它会影响你。当你进入一个社会的时候，跟你朋友相处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狂妄，你觉得他这个样，我为什么不能比他更狂？我比他不比他差？你看人人都专顾自己，你会说我为什么要爱别人？人人都花自己的时间来发财，我为什么花时间要爱神？你看周围的这个环境就会影响到我们。但是我今天讲的更多的不是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的内心这个花园，我们的心灵像内心的一个花园一样，这个花园的本身影响我们爱心的成长。这个花园里头有很多的石头，有很多的杂草，是你的那个花园的花长不出来，那个生命的树长不出来。问题在哪儿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读一段经文，我们慢慢的就明白我们心里究竟是什么东西。不要有的时候只怪外在这个环境哈，我们看看我们里面是什么。如果弟兄姐妹有圣经，再跟我读一段圣经；没有的话，你听我读哈。 这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这段经文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会背啊。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你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段经文是告诉弟兄姐妹，你的心像一个花园，你的里头有没有石头，有没有杂草，有没有荆棘，有没有蒺藜。如果里头有这些东西的话，你不可能去爱上帝和爱周围的人，爱弟兄姐妹，不大可能。那个荆棘蒺藜是什么呢？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爱神你就不能爱世界，爱马门就不能爱世界啊，不能爱神，爱神你爱神就不能爱世界。这个世界和神是一个敌人，我们心中有一股力量，就是世界的力量来拉你，让你不能爱神。我讲这样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呢？我们都是华人，华人多多少少的受佛教影响，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我们马上想到什么？想到什么？山里的庙，是不是？远离红尘，远离人间，不是烟火，不爱世界嘛。但弟兄姐妹，这样的理解是错的。因为你们看看现在这个深山老林里的教堂，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啊。什么地方有人，什么地方就有教会，教会永远是在人群当中。这个地区啊，我走了一下，方圆3 mile之内，或者是2 mile之内，有几十所教堂，都是在人群的地方，没有这些建在深山老林里的教堂，没有的。所以这个圣经不是说弟兄姐妹你爱神，从此以后就逃避这个世界，那是佛教的教导。我们中国人华人往往受这样的一个逃避世界这个思想的影响来读圣经，一读就错了。哦，一信教会就是万念皆空，我到美国来是寻求美国梦的，你叫我万念皆空，我来干嘛？是不是？那这样是个错误的理解了主的话。那这讲什么呢？什么叫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呢？那下面老约翰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三件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是世界的本质。如果你心中有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就是你心灵的花园里头有很多的沙、很多的石块、很多的荆棘、很多的杂草，你都长不出爱的果实过来。那什么叫做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骄傲呢？这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可以分成一组，那么今生的骄傲分成另外一组，分成两组。什么叫做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呢？就是里头有一个强大的一个欲望。所谓的欲望是什么？这个东西我想得到它，我还没有得到它，你才有欲望，是不是？你饿的时候我想吃，那才有饿的欲望，对不对？你吃饱了，你还有饿的欲望，有没有？没有了嘛。所以欲望存在，就是因为你还没有得到它，你想得到它，那就是一个强大的欲望在我们里头。那为什么圣经上说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呢？这讲什么东西呢？这是讲到我们人的欲望有两种。一种欲望是什么？是纯粹是肉体的，我要吃，我要享受，我要读，我要嫖，要满足这个肉体所有的欲望。弟兄姐妹，我在这儿讲不是让弟兄姐妹里面没有欲望，没有欲望我就不是人了。欲望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好的礼物，但问题是什么样的欲望？你把欲望放在一个什么程度里面？那一个是肉体的欲望，是满足这个肉体所有的感官的一种刺激啊，要吃，要玩，看黄石的，要读啊，那这都是肉体的东西。如果你那里头的肉体的欲望不断的膨胀的话， 把欲望当成是你的神，你心中不会有爱神的心会成长。那什么叫做眼目的情欲呢？眼目的情欲啊，比肉体的情欲稍微呢看起来要美得多。眼目的情欲是你一种审美，你一种自信上的一种追求。比方说我爱艺术哈、我爱这个花圃啊，我爱这个哲学哈、我爱这个科学啊。哦，我把科学放在里头，那这是一种里面的一种所谓的精神追求。你把这个欲望无限的扩大，无限的扩大，倒退了神，你里头就没有神了。这是两种欲望在里头，有的是纯粹物质的，有一个稍微像精神化一点点的东西。你觉得我要寻求这个东西，我在这儿不是叫弟兄姐妹，你不要吃，不要穿，不要追求啊，不要有家庭婚姻，不要有审美的这种欲望，不要要追求你的科学，不是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约翰一书最后一节那儿讲什么话？你觉得有的时候很立即啊，老约翰在讲什么东西？讲前面讲那么多爱神爱人，后面突然来了一句：小子们啊，这是你们要自守，避免偶像。一个人心中有偶像啊，你的这个心啊就变成了一个盐碱地啊，沙漠一样，你不会让真神进来了。我们不是说没有欲望，用什么东西来引导你的欲望，是你的欲望比神还高，还有神来引导你的欲望，这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里面欲望太大，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感觉不到欲望在我们里面的那种拉力啊，你自己都惊讶啊。大概十多年前呢，那时候我有几个组内的这个长者哈，开着车带我去这个拉斯维加斯啊，那是大概十多年前。我们从早上开始出发，从洛杉矶开始出发，然后开车经过沙漠，然后晚上傍晚的时候到达了这个拉斯维加斯。开始接近大城市的时候，这个城市的时候也很惊讶，眼前是一片灯光啊，那个城市啊就是个灯光的海洋，全是灯的，全亮得不得了。你进去以后你发现呢，真亮啊，那个城市真亮，比纽约也亮多了，比 DC 也亮多了，比所有的城市都要亮，那个地方非常的亮。但那个地方纯粹是一种，可以怎么说，是个欲望之都啊，欲望之城，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欲望。你一进入那个城市以后，你明白了一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呢？你相信啊，这个地方是个赌城呢、那个周围的那很多的红绿灯都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叫什么跳舞女郎的招牌，还有好多个那个赌场。你进去以后，你马上里面产生一种欲望，什么欲望？你觉得我的手气可能不错，如果我做的话，我可能赢一把。那往往都是一种自信心理，是不是？我能赢一把，我去看看周围没有人，我也去看看那个 share girl 那个东西，也会的。所以你进入那个城市以后，你里头一种欲望马上被激起，那是一种什么欲望呢？是一种赌徒的欲望。进入那个城市以后，你慢慢明白啊，你有一种赌徒心理。不但有赌徒心理呢，你还有什么心理呢？还有个瘾棍心理。那个欲望的灯光就把你那个城市里的那个灯光啊，就把你那个心内心深处那种原始的欲望给你勾出来，你不想也把你勾出来。那欲望能力很大啊！我们刚刚进入那个停车场，然后赶快把行李放好，当然不会躺在床上休息的，尽管是一天不会休息的，马上出去看一看。人在强大的欲望刺激下，你知道吗？人是不怕苦，人是不怕饿，人是不怕累，甚至不怕羞，也不怕死，你知道这种欲望是强大的不得了。那我们就开始逛这个城市啊，在那个城市里头，你知道你整个心里头充满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欲望，刺激你的欲望。所以那个时候你感觉到这个欲望的能力是很大，当你心里充满这种欲望的时候，你的心中不会有空间为神来留下，不会的。所以你到那个城市以后，你慢慢的明白一个道理，人的里头，原来我里头也有个赌博赌徒的心态。你平时可能觉得我不喜欢赌博嘛，可你进了那个世界以后，你的赌徒心理就被勾出来了，而且这种欲望是很强大。那弟兄姐妹肯定是好奇你有没有赌，我没有赌哈，不好意思赌哈。但是你知道你心里有个蠢蠢的欲动啊，就觉得哎，说不定老胡去搬一下，可能就变成这个百万富翁也可能了，是不是？人就这种心态在里头，你知道，这种强大的欲望刺激你。 所以圣经上讲了，你如果要爱世界，所谓爱世界不是逃避这个世界，就让世界上的所有的欲望来控制你的心的话，你里头没有空间为神留下。今天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媒体啊，就拼命的煽动这种欲望，让你觉得啊，得到这个东西我人生就满足了，得到这个东西我人生就不亏来一场了。很多人这种心态，但是你跟着这种欲望的潮流往下走的时候，你心中不会有爱神的心，你不会的。所以圣经上说啊，这种欲望一个是没有得到的，你想得到它，这种强大的欲望在我们里头支撑着我们。我还没有房子，我要得到这个房子，这个位置我还没有得到，我要得到这个位置。那这种欲望让你整天把整个精力放在这里头，你想不到上帝，你说你爱神不可能，因为里头有这块大石头压在里头，强烈的欲望在拉扯你，你不可能去爱神。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就是这个世界它在勾引我们、吸引我们。我们以为得到这个欲望的东西，没有得到它，我一定很幸福。所以你没有时间为神留下，没有的。耶稣不是受魔鬼的试探吗？大家知道最后一个试探是什么？魔鬼带他上了一个高山，把世界上的荣华富贵、权力尊荣呈给他看，说耶稣你要拜我，这些东西全是你的。耶稣说 No， 当拜主你的神，我不可以拜偶像。但是现在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除非你心中有神，否则的魔鬼会说 Yes， 我愿意，是不是这样？你拜他你什么都有啊，欲望控制了你，不是神来控制你的欲望。弟兄姐妹，我刚才说了，不是基督徒不是说没有欲望，没有欲望我们不是人，欲望是好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个神在你里头引导你的这个欲望的话，这个欲望就变成了你的主，他把你引到别的地方去。你知道这个在新寨听说这个有一句流行的话，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说过，我是看到一些文章上面这么说的。什么话呢？这话就是说啊，说赶着攀比豪华享受哈，比着劲加速精神崩溃。你豪华我比你更豪华，你又风光我比你更风光，这种强大的欲望支撑人呢。但结果是什么呢？下面一句话说，比着劲加速精神崩溃。所以现在有些人会自杀，有些人会得这个 depression 啊，有些人会啊心脏病突发会死亡，压力越来越大。那魔鬼就希望这样来得到所有的人，让你的欲望不断的煽动你的欲望，让你远离上帝。弟兄姐妹，基督徒应该有欲望，我们欣赏艺术啊，但是艺术不是我们的神。我们追求科学，科学不是我们的神，科学中那个功利更不是我们的神。我们吃那个吃的东西不是我们的神，我们住的东西也不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用耶稣基督来引导我们。那这样的一个欲望是神所喜悦的，你的追求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啊，就是煽动人这种内在的欲望。我刚才讲的第一种啊，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我没有得到我想得到它。还有一种今生的骄傲。什么叫今生的骄傲呢？今生的骄傲就是说已经得到它了，我已经拥有它了，我以它为我的骄傲。这种人他的心中也没有神。为什么呢？你看看，我为我自己的成功骄傲，为自己的儿女骄傲，为自己的家庭出身骄傲，为自己的头衔骄傲，为自己的财产骄傲。一个骄傲的人，弟兄姐妹，他的心中看不见，看不见什么？你看不见你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领受的，这神赐给一个人的。一个骄傲的人看不见自己是什么呢？你没有看到自己是站在永生神的面前。所以一个骄傲的人就像一个大石头一样，把他心给压住了，他不会因为自己的心留下一个空间给神，没有的。所以圣经上教导很清楚，这个约翰呢看到人的心啊，一个人不能爱神也爱世界，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控制了我们的心，是里头找不出爱。 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孩子还是这个世界的孩子？所以世界的孩子，你心中没有神，也找不着爱。有人说我家里面没有爱，因为你心中没有神。为什么没有神？因为世界已经控制了你的心，你不知道什么人生是最重要的，你把次要的当成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的欲望就无限的膨胀了。你想不到我有点时间要留给神，没有的。有的时候我们给神的就是一种那种leftover 哈，是一种残梗剩饭。我们不是把最好的给神，不是的，我们把那些残梗剩饭给神。我就这个，我不仅仅是讲金钱奉献的问题啊。你比如今天是24个小时，我把所有的事情做妥当以后，哎，还剩下3分钟，哎，上帝啊，3分钟我来亲近你一下，这也不错了，还许3分钟给神。但很多时候3分钟都没有。你比如有一天晚上，我们到晚上已经睡觉啊，一天的时间所有都忙过了以后，啊，我现在睡觉了，最后还有10秒钟，拿圣经读一下。你是把 leftover， 把残梗剩饭献给神。那星期天我已经安排所有的事情都妥当了，我要为这个为那个安排所有妥当了。哦，最后今天哦，下个礼拜还有1个小时，让我去教会敬拜一下神。那这是把 leftover 残梗剩饭你献给上帝。你的心中充满的是这个世界的欲望。我这样讲不是批评弟兄姐妹，不是的，是提醒我自己，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世界的东西不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一旦成为你的偶像，你不会爱神，你不爱神，你心中就没有爱。你家里为什么会出问题？为什么跟人的关系那么紧张？你心中没有爱呀。爱从哪儿来？爱从神而来。圣经上讲一句话，圣经上说，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还记住啊，有些经文上面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世界有个特点，世界给你煽动你的欲望，媒体不断的鼓噪这种欲望，但是世界是短命的，世界过去的时候你的东西都过去了，但是只有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你成为世界的孩子，世界没有了你就没有了，世界结束了你就结束了，但你寻求神，圣经上说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上面讲了哈，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明白我们心像个花园一样，周围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会撑到这个花园里头影响我们，关键我们的里头有没有石块，有没有沙子，有没有杂草。如果里头有这些东西的话，你爱神是很难的，你不能爱神，因为你的整是这个欲望在刺激你。比方说你的摄影师里头整天是研究一个强大的欲望，我一定搞出一个名堂，让我成名成功成得到各种好处，这个没有什么坏处啊。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为什么从事这个研究，你为了神的荣耀，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和利。如果你这种想法去研究的话，你的心思意念呢要轻松的多，你压力也小得多。所以不要让这个欲望成为你的神，而让神来掌管我们的欲望，来引导我们。主啊，我吃这个饭感谢你，是你为了你的荣耀而吃的，我做这个工作我感谢你，为了你的荣耀而做的，就是我享受家庭生活感谢主，为了你的荣耀，让神在凡事上引导你，这样你心中这些欲望啊，知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不让一个欲望来控制你，这样你慢慢再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大家都知道世界啊，不能给你永恒的爱。肉体里的这个花园，如果里面充满了石头的话，你也长不出爱。我们人像什么？心里面像个花园。爱像什么？爱就像一棵树在这个花园里头。那这个树是栽在溪水旁，还是栽在这个贫瘠的这个沙子里头呢？在沙子里头的话，你肯定是长不出爱的果子来。圣经上不是怎么说的呢？一棵树要栽在什么地方？站在溪水旁。那溪水是什么？那就是神的道和神的灵。如果你把心里的这个东西放在神的身边，神就像一个活水源头啊，不断的浇灌你，浇灌你，你里头的果子慢慢就长出来。弟兄姐妹，神叫我们爱他，不是说神让我们爱他时对我们觉得很难，说我时间就这么多，你还让我来敬拜你， 浪费我的时间，你这样的敬拜，这样的赞美，不是在浪费你的时间。让你尝到爱以后，你的生命完全不一样。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能 不是说比世界上人要伟大的多，别人不能爱，我们能爱，不是的。基督徒之所以里面能长出爱，有一棵树在里头，这个树是什么树？是从神的那个种子里头长出来的，从神的生命里长出来的。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个生命的种子，是不是？那叫重生的种子。如果在彼得前书里头，大家如果回去读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里面讲，我们每个人都分享上帝的性情。什么叫上帝的性情？上帝的本性，上帝的本质。你信主那天起，你就成为神的儿女，神把永生的种子放在你的里头，你这个生命种子应该要慢慢成长，慢慢成长，长成一棵树啊。一棵树就会结出个果子，第一个果子是什么？那就是爱啊。如果大家回去看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圣灵的第一个果子是什么？是仁爱。你这个树要站在上帝的旁，上帝的溪水旁，它就自然会成长，它会结出个果子，那第一个果子就是爱。如果你觉得我长没有这个爱，我爱不出来，那你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有没有重生？我里头有没有这个生命的这个树？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要问，我是不是真的是重生了？一个重生的人，他的生命一定是慢慢成长的。但有人说我长不了，为什么长不了？因为里头的石块太多，沙土太多。但神不但把爱的种子放在我们的里头，他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头做两个工作，一个是让我们里头土地变得很滋润，好像从天上降下春雨一般，让我们的心田变得一来一软。圣灵第二个工作是什么？洁净的工作，在我们里头把里头的沙块、沙漠的东西、不适于种子成长的东西把它清除干净。所以你靠近神，把你的这个生命的树栽在溪水旁，你靠近神，靠近神的道，你这个生命的种子就慢慢的成长，你们的爱慢慢慢的就长大了。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说，我这么是爱，爱得很辛苦。为什么爱得很辛苦？你这个树是栽在沙漠里头，还是栽在溪水旁？你心中有没有神的道？那这个很重要。有的时候我提醒自己，主啊，我为什么爱不出来？我是不是把我这个树，我的这个心放在你的溪水旁？圣经上不是讲吗？圣灵要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头。如果你每天花点时间靠近神，你里头这个生命的这个种子就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自然而然接受生命的果子。爱是长出来的，爱不是那个假的果子接上去的，不是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告诉你那是生命里面长出来的。如果你的心靠近神，向神有祷告，向神有寻求，每天花时间跟神在一起，你这个生命的树慢慢慢慢就长大，你原来马上就有仁爱的果子。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有一种爱神的心，对，很多的事工当中参与神的服事，我相信他在服事的时候，他一定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否则这个爱你长不出来。我为什么生活中那么忙，我为什么花时间来帮助别人，来服侍别人，来服侍神？为什么？我没有理由啊。如果我要实现我自己的欲望，我哪有时间来服侍这位神呢？但是感谢主，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它藏到神的面前，这个生命的树的果子慢慢长大。说爱是从神来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里面枯干，我们家里没有爱，教会中没有爱，我们忘记了一个重要的爱的源头问题。神是爱的源头，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的爱慢慢就成长。我刚才讲，神让我们爱他，不是勉强我们爱他，爱是对我们一个天大的祝福。你靠近神，你家里就多有爱，你靠近神，教会中就多有爱。就像你靠近光，你身上就光明，像摩西嘛，那靠近光他脸上就放光，你靠近火，你身上就火热。你靠近神，神是爱，神是爱的源头，你里头慢慢就有爱流淌出来。你看这个世界，我刚才讲的世界是不断的煽动你的欲望，这个欲望会夺取你爱神的心。所以你每天花一点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每天花一点时间向神祷告， 都靠近主，这是把你生命的树栽在溪水旁。所以我提醒弟兄姐妹啊，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爱神然后爱人呢？弟兄姐妹，这是神来操练我们。为什么要操练我们？让我们将来更好的享受神。弟兄姐妹，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理解这一点。圣经上常常告诉我们说啊，如果你亲近神，神给你是预备的是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那就是奖赏。你知道我信主多年了，我常常想不透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将来见主面的时候还得奖赏。我说难道在天堂当中还有等级之分吗？有些人得五个冠冕，有个人得一个冠冕，有个人什么冠冕也没有，有个人管100多层，一个人管5多层，一个人什么都没得管。哦，我常常这样想，得冠冕的，我们常常这么想。你知道很长一段时间我想不透这个问题，说信了耶稣以后我还得冠冕得奖赏，天堂里面还有等级之分，还有奖罚分明的事情，我想不通。但是后来我慢慢研究圣经，我慢慢明白了，神为什么让我们爱他，不爱他我们就不能爱人。那为什么让我们爱人和爱神呢？有一个原因，弟兄姐妹，我们的时间很长，也许你活80岁100岁，这段时间是神操练我们的过程，训练我们的过程，让我们学会了享受神。你越是现在多爱神多爱主，你将来就多享受上帝。那这话什么意思？你知道我小时候，我们像我这个年代的人家里都不富裕啊，我们没有受很好的艺术熏陶，对艺术可以说是艺术盲，什么也不懂。我记得大概是20多岁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啊，有一个交响乐团呢，有个乐团去演出啊，当时一个朋友就买了一张票让我去看。那天演奏什么呢？是演奏那个柴可夫斯基的东西啊。开始进去的时候，看看人呢也不是很多，我就坐下来。那最精彩的一段，当然大家都知道的，天鹅湖啊，舞曲那个东西是很好看，还有舞蹈很美。可是过了这场以后呢，下面全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交响曲的时候呢，我听不懂，听得很乏味，不知道在讲什么，因为没有受过艺术熏陶嘛，也不知道不会欣赏，进不去。大概在那段时间，你在上面的表演的时候，我实在是觉得这是种折磨啊。大概是1个多小时以后，我说我受不了，我要走了。那我不是说他演奏的不好，不是说乐团质量不好，其实我也没办法评判，因为我不懂。但是我忍受不了那种折磨，所以我就离开了。那这件事对我影响很深，到现在我还记得。不是说那个音乐不美，问题是我没有受过很好的训练，我不能很好的欣赏那个高雅的东西，没办法欣赏它。那我心没有受过训练的，我耳朵没有受过训练的，我的艺术鉴赏力是零，我怎么能欣赏那高雅的那个艺术呢？我不懂。但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将来见上帝面的时候，你怎么能享受上帝那丰富的荣耀，你是不会欣赏的。如果你现在不训练自己的心，你不会学会爱神，不会学会爱人，你见上帝面的时候，你也不会去欣赏上帝的爱，享受那个上帝的爱。一个伟大的画作，你看到全是乱七八糟的油彩，没有什么好看的，因为你不知道，没有受过训练的。一很好的一场音乐会，你不会欣赏的。我去过纽约那个卡莱基啊，不是那个林肯艺术中心，也去听过音乐会。那人家花了100多块钱请我看听一场音乐会，听的也是一头雾水啊。我还去过那个马赛诸塞州。有个叫做有个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那个训练基地啊，是 Tanglewood， 我大概是这样的。我去听音乐会，场面很忙的，人好多啊。那是个小泽征尔在那儿演奏啊，在指挥。小泽征尔是日本著名的一个指挥家哈，音乐指挥家。可是我听的也是朦朦胧胧啊。说你没有训练自己，你不会享受这个音乐。你不训练自己的心，不求主的灵帮我们里头石头剪掉，你不懂得爱神，将来见神的面的时候，你也不会享受神的荣美。 这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当中来训练我们，是让你学会欣赏享受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爱。不是神把一个蓝蛋蛋子放在我们身上，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不要说神啊，你真是太苛刻了，我也很累啊，你还让我爱你爱那么辛苦。神说孩子啊，我是操练你，让你更多的享受上帝的荣美和上帝的爱。不要以为神把担不动的担子放在你的身上，神在操练我们，让我们学会享受上帝的爱。你越是亲近神，你越是享受神，知道神的荣美，否则的话你就跟我听音乐会一样中途退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爱是从神来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已经把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知道什么是爱，看到耶稣我们知道什么是爱。同时圣灵在我们里头帮助我们，帮助我里面把石头捡走，把花园清扫干净，让这个生命的树长出仁爱的果子。你多亲近神，多操练爱，在教会当中操练爱，在家里面操练爱，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多多享受神的爱，那叫奖赏。我知道，我劝我们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自小啊，我们在家没有享受爱的人，不懂得爱，自小没有父爱母爱的人，没有兄弟姐妹爱的人，这种人长大以后很难知道怎么去爱别人。弟兄姐妹，阿们吗？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事情？你自小没有尝到过爱，你长大不会爱别人，你不懂得怎么爱。还有一种自小被溺爱的人，你长大也不会知道爱怎么爱别人。但是今天神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教会就是一个操练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你也不懂，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你的想法跟我想法不一样，你的观念跟我观念不一样，你的意见跟我不一样，你的口味跟我不一样，没关系。弟兄姐妹，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只教我们学习怎么相爱，那是爱的好机会啊。有的时候意见不一样，这是好的机会来操练爱。家里的也是这样，太太跟我看法不一样，感谢主，那是我们学练爱的机会。教会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中间还有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参加各种各样的团契，我希望你参加各种各样的教会的这个查经班，星期五的周末的查经班。在这个查经班当中，让弟兄姐妹认识你，让弟兄姐妹来服侍你，你也学会服侍别人，爱别人。爱是需要操练的。我在这个讲台到常常讲，不是我们一生下来就懂得爱，我们只要学会来操练爱。耶稣基督就是爱的一个模范，在那儿我们跟从耶稣，圣灵在我们里帮助我们，让我们操练爱，这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慢慢学会欣赏爱，享受上帝的爱。将来在进入天堂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时候我们越来就 enjoy 我们的神啊。最后讲几句话。我们说爱是门徒的记号，我是上个礼拜讲的道啊。爱的源头是神，你靠近神，你里头爱慢慢就来了。神是活水源头，你心里面有了神，就像一个管子一样，接在这个源头上面，那管子里流出来就是水。你都靠近神，你敬拜神，你里头爱就越来越多，你的那种欲望就不会无限的膨胀了，那个欲望慢慢的平静，慢慢的平静，知道怎么是寻求人生了。爱神不等于说不爱人生，人生是神赐给我们大的礼物，你学会了爱神，你更好的 enjoy 你的 life，怎么享受你的生命？因为神造我们就是要让我们享受他。有人说我实在是爱不出来，我对这样弟兄姐妹讲四句话哈。如果你说我实在是爱不出来，我爱得很辛苦，辛苦没有关系，你还继续爱。但是呢，你说我爱不出来，我让你看四样东西。每天的生活当中，你说主啊，我爱不出来，那求主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看四样东西啊。第一个看什么？你看十字架。你祷告的时候，你主啊，你看我的眼睛，让我看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爱，那牺牲的爱。主，你为我摆上你的生命，我还有什么争争吵吵的？在教会上还有什么争争吵吵的？主，你是为我们死了，让我学会像你那样去爱。那你看十字架啊。第二个你要看什么的呢？你要看天堂。第一个看十字架，第二个看天堂。你说这个太太我看他我就不顺眼，这个弟兄我看他就不顺眼，你看看天堂，将来在天堂当中你看不顺眼的人还在那儿。所以你现在要学会看天堂，将来这些弟兄姐妹 离这个天堂还要相见呢，是不是？你说他上天堂我就不想去了，愿不愿意这样做？当然不会的。第三个看什么？你看地狱，地狱里面那个大锅，大家还记得那个大锅，那是没有爱的地方。你要去那儿吗？你不会想去那个地方，要享受神的爱。第四点你看什么呢？第四点你要看看主的审判台。你知道我们在这儿讲过，到时候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主的审判。你看看那个审判台，主啊，将来有一天我站在你的面前向你交账。所以如果你实在是爱不出来，你先看看这四点，然后你祷告说，主啊，求你的灵来浇灌我，把你的爱浇灌在我里头，让我在教会当中肢体生活当中学习彼此相爱，让我现在去操练自己，将来见你面的时候我就更多的享受你，享受你的爱。啊，求主帮助我们。世界是搅动你的欲望，你的里头本身很多的石块也长不出爱，但是神是爱，你靠近神，你的爱慢慢就成长起来。多花点时间，每天花一点点时间来默想神的道。所以今天的经文我希望大家再读一遍好不好？啊，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这个经文希望大家都能记住，最好能背着更好哈。我们两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一条，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也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错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来施降来，使我们藉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里面得以完全了。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写明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在我们这罪人的时候，你差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从此就显明了。主，求你常常的吸引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你的爱。但主，我们更恳求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里头，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有能力去爱，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更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周围的朋友。主，我们本身的爱是非常的贫瘠，我们不懂得爱，但是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在你的爱的面前来操练自己。当我们将来见你面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也能享受你的爱，更多的享受你的荣耀，享受你的荣美。主，我们要把我们教会中众弟兄姐妹的需要再次带到你的面前。主，我们雅青的母亲也求主你坚固他，减少他身上的痛苦，让他也能享受在你面前的那种爱。主，让他看到天堂的荣耀，让那种荣耀给他带来安慰。主，我们也为许金荣老伯伯的儿子再次祷告，让他在病痛当中学会更加亲近你，在病痛当中也能享受与荣耀的同在。主，我们也为牧女姐妹祷告，主，你坚固他，你祝福他的全家，让他们夫妻在这种环境当中也能学习怎么爱你。主，你的爱来安慰我们，也能坚固我们，恳求你的爱来医治他。主，我们也为沈陈文君老妈妈祷告，谢谢主让她的身体渐渐的恢复，来到我们中间一起敬拜你。主，我们也为许昌九老伯伯祷告，谢谢主也让她平安。主，我们也为杜妈妈在一起祷告，主，你坚固她，也医治她，让她身心灵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祝福。我们也再一次把杜弟兄的小儿子交完在你的面前，他在医院当中，主，你保守他的平安，让他平平安安地回到我们中间，一起来享受你的爱。恩主，我们谢谢你呼召我们 在你的家中学习彼此相爱。主，求你把一个爱神的心放在我们的里头，因为爱是从你来的。主，我们靠近你越多，我们就越有爱；越远离你，我们心中就没有爱。当我们不理睬你、忘记你的时候，我们的心中的爱就枯干了。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学习爱的人，一个享受你的爱的人，一个能付出爱的人，让这个教会成为爱的家，成为你的家，让众弟兄姐妹得建造。我们将祷告祈求，而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